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刘宇玲，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8月17号星期六的时事一周节目，也是今天的节目内容。参与黎智英案判刑的英国法官在争议声之下辞任媒体自由联盟高级法律专家小组的主席。香港首名国安犯唐英杰公开忏悔，怀疑是因为争取减刑被认罪。在巴黎的台资酒店未挂五星期遭到中国网红抵制。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说，利用民族主义赚流量只会令到国际反感。
用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然后用民族主义来赚流量，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中国伟大，只会让国际上越来越反感。
在美国洛杉矶有民主人士抗议中国的网络身份证的推行，声援言论自由。以上的内容欢迎收听。一名有份审理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一宗示威案件的英国法官在争议声之下辞去由英美等国家的政府组成的媒体自由联盟辖下专家小组主席。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区记者郑乃哲在伦敦报道。
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在6月底审理和黎智英有关的2019年818流水式插杯案，他在案中同意主要判决。外界批评他一方面担任筹权组织的信托人和新闻自由组织的专家，但是就将一名媒体人判囚。廖柏嘉其后发声明指，他在几个月之前已经考虑辞去媒体自由联盟辖下专家小组主席一职，因为他即将担任该职位五年，也都因为外界对他出任香港非常任法官表示担忧。他说，我现在得出的结论是，我现在应该离开，因为专注于香港非常任法官会影响或者分散专家小组关键和有影响力的工作，这个是不可取的。同样是小组成员的英国御用大律师肯尼迪透过他带领的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发声明，他说香港的法律正在被武器化，并用来对付民主运动。他说，我认为英国法官不应该参与香港法庭，英国律师也都不应该参与起诉案件，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达了这个观点。他又说，退休法官可以自由地接受他们被邀请担任的任何角色。廖柏嘉希望支持香港司法机构维护法治的努力，但是这条底线已经被打破了。不过他指廖柏嘉有诚信，行事是出于好意。新闻自由组织无国家记者说，作为媒体自由联盟的咨询网络成员，在去年三月开始多次要求廖柏嘉辞去香港终审法院非常任法官职务。无国界记者的国际行动主任文森特指，对廖柏嘉在香港媒体自由和法治空前下降的时期继续参与香港法院深感失望。他说，可悲的是留在香港司法机构的外国法官正在帮助非法制度合法化，并协助针对包括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在内的传媒人的危险起诉，因此廖柏嘉必须辞职。我们将继续支持专家小组今后的重要工作，共同努力改善对世界记者的保护。保护记者委员会宣传与传播总监凯撒在廖柏嘉辞任之前指，廖柏嘉是一个政治化和压迫性体系的一部分，同时身为一个捍卫和促进新闻自由的顾问小组担任主席，两者有无法调和的冲突。在6月中，两名英国法官郝廉斯和岑耀顺辞任香港终审法院，两人都表明是因为香港的政治状况。加拿大法官麦嘉林亦都说，因为年满80岁，任期在7月底完结之后不再续任，希望同家人花更多时间。现时香港终审法院仍然有7名海外法官，包括3名英国法官和4名澳洲法官。美国之音特约记者郑乐哲伦敦报道。
香港首名因为触犯港版国安法而被判刑的囚犯唐英杰8月8号公开为当年的行为忏悔，声称自己受到外界影响以及被人利用，并且谴责流亡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 唐英杰同另一个卷入反送中运动嘅示威者，喺较早前被安排喺媒体表白心路历程。有评论就认为呢个情况反映中国当局强迫疑犯上电视认罪嘅手法已经伸延到香港。下边系美国之音记者嘅报道。
香港惩教署为在囚人士提供一年应用教育文凭课程的立德学院，8月8日举行第一届毕业礼。首个被港府引用港版国安法控以煽动分裂国家罪成的囚犯唐英杰是75名毕业学员之一，并负责升起中国国旗。2020年，唐英杰驾驶插有光复香港时代革命旗帜的电单车撞向警员。第二年，被裁定煽动他人分裂国家罪和恐怖活动罪罪成，判监九年。唐英杰在毕业礼上声称，当年受到偏激言论、错误资讯和社会气氛影响。
我多时间我去想，我发觉自己真的很错。我錯了，我被人利用了，我錯了，人家說什麼我就要做。在座有不少同學其實都是因為2019年的事件而入來，那些叫我們衝擊政府的人現在還在外國享受一些偷回來的自由，他叫人衝自己鬆。在我判刑去到現在，其實已經接近了四年的時間。在這四年時間裡面，我想了很多東西，我想回這個行為，我是不是真的不應該要這樣做呢？所以我很希望可以彌補我對國家不尊重的行為。
唐英杰说，惩教署的沿途有理计划改变了他的想法，学识以不同角度看待事物，不应以暴力解决问题，亦都发现中国的发展比其他国家好很多，对自己身为中国人感到很自豪。他说很多遗憾都不能够弥补，呼吁公众不要以身试法，勉励学员不要放弃目标，要好似香港运动员咁迎难而上，总有一日会有机会企喺属于自己嘅颁奖台上实现梦想。唐英杰口中嘅沿途有理，系香港惩教署针对严重罪犯同埋涉及2019年反修例运动囚犯嘅所谓去激化更生计划。去年美国华盛顿邮报嘅专题报道，将呢个计划同新疆再教育营相提并论，认为只是规模上不及新疆。流亡英国的香港前区议员郭子健对美国之音说，2019年香港社会运动有一个特点，就是背后并没有单一的政治领袖、组织、策划推动。对于唐英杰公开抨击身在海外的香港异议人士，郭子健不以为然。
不是我们的海外人士偷了自由然后自己享用，而是港共政府剥夺香港人的自由和民主，剥夺我们的行使这些自由和民主的权利。这个会更加准确的说法，要偷的叫做要抢的不是我们这些捍卫人权捍卫民主自由 的香港人，而是香港政府中共剥夺了我们的权利。空间或者在那个地域上不是最重要，无论我们身处在哪里，即使他日我们被人一个麻包都笠回香港都好，我们仍然会坚持去讲我们相信的说话。
早在去年12月，唐英杰已被安排在香港无线电视国安法资讯节目《有法安国》里面认罪悔罪。他在节目里面侧身对着镜头，形容事发那时思绪被当时的社会气氛影响，觉得除了暴力之外就解决不到问题。在2019年反送中运动入面，被警察开枪击伤，其后弃保潜逃失败，被判囚47个月的示威者曾志健，亦都曾经成为《有法安国》其中一集的主角。他在节目中说，透过更生计划，自己学会怎样管理情绪，和怎样避免被人煽动和唆使，否则最后承担后果的只有自己和家人。现居台湾的香港时评人桑普接受美国之音专访，他认为港府的手法和中国当局强迫嫌疑人上电视认罪非常相似。
从以前香港人非常熟知的那个铜锣湾书店事件， 然后你看到七零九的律师，
桑普话，
很多人
从以前港人非常熟悉嘅铜锣湾书店事件，到七零九大抓捕嘅律师，好多人都系用呢个操作去处理问题。佢要用呢个方式嚟到动摇港人抗争嘅意志，抗争嘅先锋人物都系咁样变节，试图用呢种方法嚟到瓦解大家抗争嘅心态。另外，港府亦希望呢啲人能够转变成党嘅代言人。共产党要彰显嘅系，你如果能够对我叩头认错，我就有机会俾甜头你，甚至提早将你释放。仲有就系、是、历史系佢书写嘅，佢用呢个方式宣示反送中示威系暴乱，系外国势力指使嘅。透过唐英杰把口讲出嚟嘅说话，嚟到重新书写佢嘅党版历史。本身是法律界人士的桑普质疑港府安排唐英杰公开忏悔的理据。
请问立德学院或者保安局凭什么要求个囚犯？
桑普
说
他想请问立德学院和香港保安局，凭什么要求囚犯作这样的表态，而且要将表态公开？当局要求传媒为唐英杰的样子打格仔，但是故意挑选他讲的说话来到公开，咁样算唔算系保密呢？同埋点解会系选择性嘅保密呢？目的就系要制造大外宣。唐英杰嘅言论被筛选后由官方发布，属于一面之词。呢一种冇办法喺自由空间环境下发表嘅言论，大家当然对佢嘅可信度大打折扣。香港现行法例规定，监管释囚委员会可以命令因为工作勤奋和行为良好的任何囚犯，在接受监管的条件下提早释放，囚犯可获扣减最多三分之一的刑期，而过去亦都曾有涉及政治案的囚犯因此受惠。今年三月生效的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就修改了囚犯一般可享三分之一刑期减免的安排，定明凡是涉及国安犯罪者，除非惩教处处长信纳这个在囚人士在获释后不会不利于国家安全，否则该名囚犯不可获得减刑。但是怎样令到处长信纳，并没有文字定明的标准。桑普说，外界不应该责难唐英杰一再公开认罪悔罪。
公众不要把脏水泼到他身上了，他们其实没有别的选择，
公众
他们
不应该将污糟水泼到唐英杰的身上，因为他并没有第二选择，他的行为彰显了中国的认罪文化已经延伸到香港，令到认罪成为家常便饭。现在是唐英杰、曾志健，明天可能有其他人要认罪才能够过到关，才能够减刑。只要他们是没有作恶，大家不要对他们给予责难。任何人在二择一的处境下都会作出对自己有利的抉择。出席毕业礼的香港保安局局长邓炳强就声称自己被唐英杰的分享感动，参与计划的学员有很大改变，相信他们将来一定会成为负责任的公民，能够贡献香港和中国。
我觉得提早离开的机会还是蛮大的，那问题是他离开的小监狱，
时事评论员桑普估计，
唐
英杰能够提早获释的机会是相当大的。问题是，他可以离开小监狱，但是就未必能够离开大监狱。就算唐英杰获得减刑，亦都有可能长期不俾他离开香港，甚至是要求他继续从事颂扬爱国爱港的工作。中共是要挑选一些人，树立一些榜样，可能唐英杰、曾志健作为抗争者比较为外界所认识，其他人被提升为榜样的机会就不似得他们那么大。身在英国的香港政治学者黄伟国对美国之音说，相信大多数港人不会由于唐英杰的言论对港版国安法改观。
政府不断宣称反送中被平定了，有国安法了，社会啊欣欣向荣，但现实的状况和官方的宣传是完全相反，经济的表现呢是每况愈下，人们会觉得就是 话你只系拎唐英杰出嚟去到粉饰太平啊，拎个唐英杰出嚟去作为一个即系政治即系丑报，但系对于要修复翻即系政府同香港人之间嗰个关系各方面咧，系完全冇帮助。
黄伟国话：港府好清楚，将所谓嘅暴徒重新改造，能够迎合北京嘅需要。好似唐英杰咁公开悔罪同埋突然爱国嘅例子，未来会不断出现。
成功打獵即係獵物，跟住就奉上去俾主人。你依啲政治宣傳只會越嚟越多，咁佢希望不斷重複依啲信息咧，係使香港人嘅腦啊，就係成為咗參與過運動之後嗰陣年青人佢哋唯一選擇嘅道路咯。
美國之音中文報報道。
中国网红指控位于法国巴黎的台资长荣桂冠酒店悬挂奥运参赛国旗次，它是独漏中国国旗。酒店回应说，悬挂国旗是酒店权利，引发中国网民的批评。在中国媒体报道之后，这家酒店在中国受到抵制，很多旅游平台已经将酒店资讯下架。观察家说，这个是中国式爱国主义的膨胀，也都引来一些网红扣住爱国主义赚个人流量。下面是美国之音第二记者林乃娟在台北报道。
中国网红张教官的有趣人生在8月13号发布短视频，指出巴黎的长荣桂冠酒店在奥运期间拒绝悬挂中国五星红旗。酒店高层回应说，订购的万国旗并没有包含中国国旗，而且饭店有权决定内部的布置，引起了中国网友的抵制浪潮。张教官在事发后隔日重返酒店，释出了五分钟的影片，当中再次检视大厅缺少了中国五星旗的万国旗，并且剪辑所谓知情员工杨师傅的总经理看到之后请工作人员剪去中国国旗这个讲法，又批评酒店未悬挂中国国旗是歧视行为。这宗事件亦在星期四8月15号登上了微博热搜的头条。中国最大的旅游网站携程以及预订网站美团都已经下架上海和巴黎长荣桂冠酒店的订房资讯。在携程海外版 trip.com 搜寻全球各地的长荣桂冠酒店亦显示了不存在，而中国普遍使用的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亦没办法显示长荣酒店的详细资讯。对于这一宗抵制风波，台湾陆委会副主委梁文杰在星期四的例行记者会上说，近年来中国网红在国外类似的斗举辱华行径层出不穷，看得出民族主义在中国大陆已经成为一门好生意。梁文杰以2019年中国官媒和厂商因为美国职业篮球 NBA 的火箭队总经理莫雷发表支持香港的言论，提议停止了多项商业合作和官媒转播为例，强调这类行径不会得到国际认可。
用民族主义来干涉商业，然后用民族主义来赚流量，我们觉得这样的行为并不会让中国伟大。
梁文杰说，用民族主义去干涉商业，然后用民族主义去赚流量，我们觉得这种行为不会令到中国伟大，只会令到国际上越来越反感。在社交平台 X 上，署名 CU 苏湖的网友直指始作俑者张教官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流量密码。他说，但是吃爱国流量密码的无一例外，最后自己都会被反噬，最好亦是彻底没有流量，如果不是的话会被铁拳作碎。长荣集团位于台北的总部星期四发表声明说，近期因为响应奥运盛事，长荣桂冠酒店巴黎在大厅和餐厅的公共区域进行有关的布置。就近日部分旅客对该酒店的奥运布置提出意见，未能够提供旅客最好的体验，本饭店深表遗憾。上海长荣酒店就在官网公布另一份声明表示歉意。这份声明说，今次事件处理思虑有欠周全，造成部分住客观感欠佳和各界的关注，深感抱歉，会持续加强有关人员的教育训练，以避免日后类似情况再度发生。 声明强调，长荣桂冠酒店唔希望呢件事影响两岸人民嘅感情。长荣集团总裁张荣发在世嘅时候，亦致力于推动两岸经贸合作，并不遗余力整合集团企业资源回归社会。长荣桂冠酒店亦一如既往秉持张总裁嘅理念，就系希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朝向两岸人民共同期待的方向前进。针对中国各个旅游平台陆续下架长荣酒店，长荣国际公关经理蔡佳善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低调回应话，公司针对呢件事嘅回应，目前为止并冇新嘅讲法。长荣桂冠酒店是台湾运输业巨头长荣集团的旗下酒店，在台湾、中国、上海、泰国的曼谷、马来西亚槟城以及法国的巴黎都有分店。中国的网民普遍表示愤怒和不满，认为今次事件是对中国主权的挑衅，直呼下架台独企业。同时，台湾的网民就高呼以后出国都要入住长荣酒店，用行动力挺自家企业。已经自中国移居英国超过20年的英国记者工会会员何月话，这种事件彰显出中国人理解的纯中国式的爱国主义，只要发现了有损中国的事项就要做出行动才是爱国。长荣巴黎饭店好好开门做生意，中国网红就硬要同政治扯上边。他认为这种事发生在中国以外，恐怕并没有任何当地人能够理解中国式的爱国主义。
按照欧洲和西方的标准，一个酒店他愿不愿意挂国旗，那根本就是他个人的选择。
何月对美国之音话，按照欧洲和西方的标准，一个酒店他愿不愿意挂国旗，那个根本就是他个人的选择。我在法国国土上，我又不是中国大使馆，这个本来就是一个权利的问题。问题就是而家你中国呢个网民就同爱国主义挂起上嚟，将佢同钱挂起上嚟，咁呢个可能呢个旅馆最后咧就要屈服。不过何月指出，呢类事件唔单止发生喺台资同中台合资嘅企业，放眼全世界，只要系以中国游客作为基本盘嘅公司或者国家，中国都能够以商业或者资本作为要挟。尤其中国而家要将所有嘅钱投入所谓嘅外交战争，用中国游客去压制酒店嘅生存，更加凸显财大气粗，最后会沦为意识形态同金钱战争。他解释，携程等中国的平台受制于爱国主义的红线，最保险而且不会犯错的自保方式就是一刀切下架所谓不爱国的饭店去撇清关系，唯恐被扣上不爱国的大拇指，避免爱国情绪膨胀的网民转移用平台开刀，被牵连成下一个旅馆的牺牲品。何月认为，爱国主义在中国是唯一正确的逻辑，更加是生活方针和原则，而且上无红线下无底线。尤其中国共产党采用人盯人的管理社会方式，监视力量非常强大，所有行动只要打住爱国的旗号，仿佛就可以打横走，又或者是只要并不服坚爱国的所谓政治正确，那就会被冠上不爱国的罪名。何月强调，在欧洲各国对于一个议题都有多元理解和各种观点平衡，没可能出现一条线的爆发式行为，但是在中国社会就屡次发生，由此能够看得出中国官方和媒体是管不住炮烤的舆情。中国民情在过去几年被强烈的爱国主义形塑出膨胀而且自大的情绪，当中国网民的爱国主义民意沸腾的时候，中国政府实际上往往是失去了控制的力度。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林乃娟在台北的报道。8月11号星期日下午，中国民主党全委会和洛杉矶民主派人士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门前举行示威，反对中国网络身份证的推行。活动的主题叫做拒绝数字牢笼，反对网络集中营。主办单位话，一个国家如果将国民置于全面监控之下，就无法成为有活力同创造力的现代化国家，并且认为真正现代化国家应该给予民众充分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而并非通过监控去限制思想同言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张木林在洛杉矶的报道。
星期一，在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的组织之下，大约有150人聚集在中国驻洛杉矶总领事馆的门前抗议中国当局推出网络身份认证。这些活动人士认为，网络身份证是数字牢笼和电子敲聊， 參與呢一次抗議活動嘅人喺現場高喊口號，呼籲大家對中國當局嘅呢種做法說不。主辦單位表示，一個國家如果將國民置於全面監控之下，就冇辦法成為有活力同埋創造力嘅現代化國家。真正嘅現代化國家應該給予民眾充分自由，尤其係言論自由，而非透過監控嚟到限制思想同埋言論。中國公安部及國家互聯網資訊辦公室網信辦7月26日發表《國家網絡身份認證公共服務管理辦法》，並向公眾徵求意見，截至到去8月25日為止。根據草案的條文，持有有效法定身份證件的自然人可以通過國家網絡身份認證 App 自願申領並使用網號、網證，無需向互聯網平台提供個人身份信息，最大限度地減少網絡平台以落實實名制為由超範圍採集、流傳公民個人資訊，具有方便人民群眾使用、保護個人資訊安全、推進網絡可信任身份戰略的目標。不過，參加呢次抗議活動的人士對此有完全不同的看法。來自新疆的李光芒在大陸從事網絡軟件開發產業，他說從專業角度來看，網絡身份證其實是中共對中國網民裝了一個監視器。中共一直都強調網絡身份證是對中國網民私隱的保護，我並不這樣認為的。中國大部分網絡資訊外泄事件是透過中國公安內部系統流出來的，所謂的網證網號是在網絡內容提供商和用戶之間做了一個截斷，他的目的就是要監控，並不能夠阻止中國網民私隱的洩露。李光芒說，他說從技術上來講，網絡身份證對於一般網民的言論刪除、禁封等可以做到一件化，執法成本會大大降低，而執法效率亦都會大大提高。他亦都提到最近推特好火紅的一個字叫做開盒，只是在網絡上公開曝光他人的私隱，例如李老師和一些反共大 V 都已經被開盒。他們之所以被開盒，原理就是透過買通基層公安人員對他們的檔案進行比對查詢，成本是非常低的，個人資料大到你的姓名、身份證、房產、資產等，細到你日常的生活軌跡、開房記錄、學籍信息，這些都能夠查到。他說，張展鵬是來自河北省，出生於2000年，2024年2月走線進入美國。他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在疫情封控期間，一張紅碼令人寸步難行，而網絡身份證就是中國當局在網絡領域裏面的健康碼。趁歷1989年天安門事件，是6月4日清晨最後一批離開天安門的學生之一唐海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都說，他反對中國政府這種透過網絡統一思想的做法。他說，我親眼看到坦克部隊槍殺學生和市民，我是2019年來美國的，目前在美國工作和生活，之所以參加今天的活動，是因為中共將中國變成一個大監獄，現在還試圖在思想上做一座大監獄，統一思想。活動組織者黃宗偉說，中國政府在新疆設立集中營，拘禁幾百萬名的維吾爾族穆斯林以及部分基督徒和外國公民，特別是哈薩克公民。新冠疫情期間，政府通過健康碼獲取了近9億公民的個人信息，以此控制人員流動，達到管控目的。如今推出的網絡身份證，更加是試圖全面檢制人民思想，建立全國性的思想集中營。他說，
网络办法是要对所有的上网的人进行一个网络身份证这样的一个身份识别。其实这个不难看出，中国在想尽办法，就是在各方面去监管他们人民的声音。
他说，在新冠期间，中共将每个中国人关押在家里面，缺乏食物和医疗资源，现在他们企图通过网络集中营禁锢人民的思想，每一个生活在这种环境中的人都将会成为中共的囚徒。黃宗偉說，人權律師陳廠創表示，中共從建立防火牆到現在將近30年的時間，人民被防火牆和世界隔絕，而網絡身份證更加是可以另一個人一件地消失。
好了，在收聽過以上的報導之後，我們就結束了這一節的美國之音的粵語節目，我們在下次的節目時間再見。